澳大利亚民族社区理事会联盟会议上周在布里斯班举行，技术移民的求职困境，如何释放技术移民的潜力，实现其职业理想，解决全国范围内的技能人员短缺危机，以及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成为会议的焦点之一。多年来，行业机构和研究学者开展的多项研究均有提到，海外学历资质难获认可，英语能力和社交网络受限，本地工作经验不足，以及不同文化差异等等，都是阻碍移民进入职场的因素。悉尼和墨尔本的两位华人技术移民，静和菲比，都遇到过上述的这些困难。他们向 SBS 普通话节目讲述了各自的求职经历。菲比现在住在墨尔本，是一位机械工程师。他从中国一所985工程大学硕士毕业之后，曾经在上海的一家世界500强公司担任应用工程师。菲比先到的是阿德莱德这个城市，刚开始找不到工作，随后他在 TAFE 上课差不多半年。这一课程主要教学生如何写简历以及准备面试，并且鼓励学生寻找实习的机会。
在 TAFE 学习了差不多半年，就是我学习了一个学期吧。后来因为 TAFE 那个课程还蛮有用的，我不知道别的州有没有，它是帮你告诉你怎么写简历，怎么准备面试，而且呢就是说它非常鼓励你去外面去找那种实习的机会，你要是有了实习了，你不是就有了当地的工作经验嘛。然后我就很幸运的找到了两个实习，然后我在那两个公司实习，尤其是第一个公司，它也是一个国际大公司，就是说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分部，但是他们在阿德莱德就只有四五个人，然后而且他们当时的初衷就是说没有是说要让我干什么活，就是需要一个人来这里免费帮他们干活，他是真的是去就是给我看说他们的流程，就比如说销售经理会给我看说他怎么跟他们的客户打电话，他怎么跟他们的内部的工程师沟通，然后他们的客服也会给我看说他怎么跟他的客户沟通，他怎么去比如说去仓库里面拿货去支持他的客户之类的。然后第二份工作的话就是一个家庭公司，也是跟我原来在国内的专业背景比较接近的产品，然后这个家庭公司呢就是让我去那里干活的，就等于有一个免费的劳动力嘛。而且当时是就我在做实习的时候，这个公司给我签一个协议，然后TAFE会帮我买那个工作保险，就那个公司什么都不用做。我在那里大概做了三四个星期，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正式的工作，是一个采购的工作，然后我就离开了。
菲比分享了他找到第一份工作的过程。
第一，他那个公司做的产品呢是跟我在国内做的产品是类似的，就是说相通的吧，至少是。然后呢他们当时在网上招的那个职位呢是一个 sales， 就是一个销售。其实以我原来的英语水平，就即使以我现在的英语水平让我去做那个也是非常就是非常有挑战性的。然后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就是有个工作机会，觉得自己可以做就去投嘛，那个公司就给了我面试的机会，然后他也意识到说就是以我那个英语水平是就是那个工作太有挑战性了，然后他又感觉到说可能我有别的好的品质吧，就比如说我可能还蛮努力工作的呀，或者别的好的品质，所以他就等了两三个月之后，他们公司有一个就是叫 import assistant， 就是一个进口助理的职位，那个女生离职了，然后他就让我去做那个职位。那个职位呢就是跟我的专业呢没有太大的相关性，就产品是一样的。那个老板可能招我的初衷就是说先从这个职位做起，以后比如说有合适的职位了就是发展看我的潜力嘛，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家庭公司就比较灵活嘛，就是说你能做别的就做别的嘛。然后我在那里做两年，就刚开他那个，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个公司还蛮好的，就比如说我刚开始进去的是 import assistant， 半年多之后吧，然后就会 给我加工资啊，然后就把我提升成 import supervisor， 然后呢一年多之后吧，就给我提升成就是 import manager， 因为他们家庭公司嘛，地方也比较小，所以就是说还是就是如果你努力干活，如果你能把工作做好，他们还是会重用你的。然后我的第二份工作就跟我原来的背景和资历相关了，就是我在那个工作做了两年吧，然后我就再找工作，因为有了第一份工作经验之后，第二份工作就我就发现容易好多，因为我当时就投了两份简历，我也只是想着试试的那种的，结果我就找到了我的第二份工作，然后我的第二份工作就是个技术支持，就是跟我原来的专业什么的都就是非常相关了已经。
菲比提到，他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本地工作经验的要求。正因如此，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去多尝试，争取获得更多的机会。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可能刚开始第一份工作的话就是当地的工作经验。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可能是就是我们要去尝试，就是真的就像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一个销售的工作，如果让我现在找工作，我看到那样子的广告我都不会投那样的简历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可能加起来投了有100多份简历吧，就是我什么简历都投，就是我什么看到那个广告我觉得我能做就投，就试的多了嘛，就总是会有一个机会打开一个窗口吧。我觉得 TAFE 可能也给我一些就是正面好多很多好的建议，就比如说多去 networking， 就是多去参加一些场合，就比如甚至是 volunteer 呀，就是甚至是一些比如说聚会呀，有一些像 meet up 呀什么上面，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吃饭呐、那种场合就去参加，然后就是跟人聊嘛，就是第一提升英语，第二的话就会知道不同的渠道嘛。
静现在在悉尼一家服装公司担任财务经理，当时他作为技术移民从上海刚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原来担任跨国企业中级会计的工作经历难以获得认可，他一开始寻工并不顺利，为此他做了许多的努力，首先是从简历开始，针对岗位的要求有的放矢。
当时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去找工作的网站上收集了很多工作的一些广告，然后我去研究那个广告里面他们需要的一些技能啊，或者是他们认可的一些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再跟我自己在简历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我的一些优点去做一个对比，看看是不是就是在他们的眼里看上去我的简历是符合就是他们工作上面的要求。我觉得是起一定的效果的。澳洲它其实官方的语言是英语嘛，那我们国内的是中文，它其实有的时候虽然有可能我们做同一份工作我们都是有能力去做的，但是在语言的表达上面，在一些专业的一些关键字上面，我们的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可能就会引起一些误解。那我就是当时通过是在网站上看了至少100份以上的工作的广告，然后去想办法把我在国内的一些已经就是掌握的一些技能把它翻译成相当于是澳洲本地他们所可以理解的一些专业上的名词，可以让这个匹配度得到一定的提升。
当时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提到他并不是非常匹配自己的能力和资历，但是他还是选择了这份工作，竟表示这是出于调整心态以及希望以此作为切入点进入本地就业市场的考虑。在这份工作做了2年之后，竟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
我觉得找工作的话有一个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是不是好。因为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其实我们给到面试官看到的一个状态也是非常重要。那这个状态的话，我当时是想的话， 我需要一份工作，或者是我需要做一些事情来让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我有我的价值感存在。当我有我的价值感的时候，我就非常容易的找到我的自信，然后再把这个自信带到面试当中去，这样的话在对我找工作是非常有利的。它相当于是我的一个职业规划吧。那通过这一个的话，我先切入本地的一个职场，有了本地的工作经验，然后我再去进一步的去找我心仪的一个工作。当时是走这个路径。嗯。
对于找到工作的关键要素，竟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了自己的看法。
必要的条件我觉得其实有两个，我们从两方面来说。第一方面是你在这个自己专业方面的技能是否是过关的，那就是说你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可以解决本地的一个市场所需要你去解决的问题。第二个关键点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的一个软技能是否可以让你的面试官去足够的了解你，去让他就是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将来有潜力可以为他解决这个企业问题的人。那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如果都做到的话，才是真正我们可以找到一份心仪工作的一个关键要素。
静分享了自己找工作的经验，包括做好职业规划、学习新的技能以及转化自己的优势等等。
我觉得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先给自己做一个长期的职业规划，然后这个职业规划是就是包含了就是了解自己的能力在哪里，以及对当地的一个职场做深度了解之后去做一个相对的相应的匹配。那必要的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新的技能，这个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国内可能有一些技术还没有不是非常普遍使用的，但是在澳洲的话可能大家就是已经广泛的使用这些技术的时候，那我们就有必要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然后第二个点是我觉得可以找一些比较容易嫁接自己经验的一些企业，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弱点转化成优点。打个比方说，我们可以找一些在澳洲是有大型的跨国公司，那它有一些业务可能涉及到国内的，然后或者是它在国内有分公司的企业，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语言反而变成了我们的一个优点，因为我们需要去在公司的内部去跟一些国内分部的同事沟通的时候，我们会使用到我们的就是会使用到两种语言。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工作。
静和菲比在求职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挑战，曾经自我怀疑甚至感受到过绝望，但是他们都在继续努力，没有放弃。而他们在求职的过程中也获得了许多支持与包容，他们也都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我觉得是第一可能是真的是语言的提高，但是就是我走了这么长的路哈，我不知道是你的经历了，我的经历就是我发现当时我想我找工作的时候我特别想提高英语，其实那个英语是很难提高的，它是一个过程，它是要有一个时间的。就是在我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就是我家里有个电视机嘛，我就发现就是差不多六个月之后吧，半年之后，我就在那里一边做饭就是听着那个电视剧，我就居然每句话我都能听懂了。就是突然某天突然意识到说，哎，为什么我什么都能听懂了，就那个语言能力是慢慢的在一个场合里面慢慢的就提高了，就是着急也没有用的。第二我觉得像佩服给我们提供的，就是说他第一告诉你，他跟你分析那个就业市场，说你说你原来的工作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合适，跟你提供这种你怎么样写简历，你怎么样去准备你的面试，我觉得这些也很重要。第三的话，我是或者是说因为现在有了那个 AI 嘛，就说比如 ChatGPT， 它我们可能可以利用这种工具更加了解这种就业市场，或者说 别的找工作的这些方式啊什么的，这些我觉得可能是也会有帮助的。
我觉得其实澳洲的市场对外来人才是非常的包容，而且我觉得找工作的话，因为我自己个人的亲身经历就是，当我找到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会问我的老板，我说，因为我的老板也是本地人嘛，相当于他是说英文的，然后我就问他，您需不需要我去提升一下我的英文？因为我知道我的英文可能对于一个本地人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的好，甚至有可能就是被他们嘲笑说我这个是就是比较 broken English， 对吧？那我的老板就是他就对我说，他说其实我并不需要去提升我的英文，因为在专业角度来说他完全可以明白我在说什么。然后他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技术移民，然后用我们的第二语言去工作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他说如果换位思考的话，他作为一个外国人，他绝对是没有办法去在中国国内去找一份工作的。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的一些本地人，他们其实对外来的技术移民是足够包容的。而且我们澳洲政府来说的话，他们也提供了非常多的支持，比如说我了解到的是有一些 TAFE 的专业课程，那有一些是免费的，我们完全就是可以去上这些培训免费的培训课程，